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再一次来探讨基督徒的伦理，特别这一次我们谈到在工作环境中我们怎么样做一些正确的一些抉择，能够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求你来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职业伦理，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环境中你的不同的专业碰到的一些伦理问题。关于这方面来讲哈，这个我们中国传统所谓伦理道德，一般来讲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比较多是提到家庭的伦理，所以我们谈到孝道，谈到对父母对儿女的我们中国的伦理也比较强调人跟人的关系的。那么在中国伦理里来讲比较欠缺的就是说，像我们中国的伦理问题我们通常不谈，像我们前几次谈过很多的堕胎问题、安乐死的问题、生物技术应用问题，这一类在中国的伦理概念中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讨论过这种伦理问题。我们也不太多谈到在工作环境中除了人际关系以外其他的，譬如说我的专业对社会的影响，好的坏的部分，然后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来讲是其实是蛮重要的。那么在台湾过去我看哈，90年前后我快离开的时候，台湾有些基督徒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信望爱社，那这里面大概目前参加人员大概有300多位，其中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大学教授，所以表示说台湾有将近200位基督徒教授，各行各业的哈，工程的学商的学法律的，参加那个信望爱社，另外有些是工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1989年，我走以前，我参加过他们的筹备，那在讨论。后来我参加那个工程组，因为我本身是工程组。后来我们就在讨论说，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可以做什么？总不能基督徒工程师一起开布道会嘛？那不一样，工程师在一起开布道会了。所以后来讨论来讨论去，我那时候就给他们建议说。第一个我们可能可以做的是在学校里面从教育方面开始，那我就提到说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概念通常不用在专业上，我们都是专业人士，那不如我们谈一谈在我们专业里面有很多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忽略。那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经济搞得不错，可是有很多现象出来了，譬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那我们学化工的就是搞化学生产，那我们只管生产只管赚钱，然后垃圾，那个垃圾不是普通垃圾，那是化学的问题，那个核都死掉了，那种问题是在一个工程师，你作为化学工程师你设计工厂，你要考虑到你做出个产品来以外一定有废料，废料是什么，有多少，它毒不毒，你怎么解决的，你不能废料丢我们以前常常就是你家里的东西就丢水沟，那工厂东西丢哪里，丢河里，化学的东西有些很毒的，那种毒的一个程度一丢下去整条河都死光了。我那时候在台湾南部工作的时候，高雄哈有一条河名字很好听，叫爱河，爱河，爱的河，那我们常常说永，我们有时候人结婚送给他一个匾，永浴爱河，永远在爱河里泡的。我们在高雄来的人就说爱河你一下去就洗不清了，不但奇臭无比，奇毒无比，奇脏无比，你一跳到爱河里啊，你洗10次澡都洗不了，因为那里面的化学物质不得了的脏，几乎像黑泥巴一样的，那你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台湾高雄来的人从来不会要你永浴爱河，爱河是不能下去的，名字很好听，化学污染。这不是谈我们工程师，我们总不能做一些东西遗祸子孙，对不对？赚钱赚了一段时间，可是那遗祸子孙，就那个污染可以100年200年解决不了的。所以等等我们就谈到这个。后来我90年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之前 差不多筹备好了，所以90年的时候，兴旺爱社的台湾就基督徒兴旺爱社正式成立了。那后来工程组就果然就开始推动这个工程伦理这个课程，在大学开始教。那最初的时候是从清华大学，台湾的清华大学跟台湾有个中原大学，中原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开始教。目前我所知道是台湾大概有将近我不知道多少，以前台湾只有30几个大学，现在是130几个大学。那以前30几个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一度到20几个大学，各大学的基督徒教授联合起来开这个工程伦理课程啊，各学院的机械系的、电机系的一个、化工系的一个、两个这样，那还蛮受重视的，在台湾的教育部得过奖啊，得过奖，就是开始推动这个。当然，只是教这个职业伦理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想没那么简单。不过至少在观念上，你要慢慢让他们了解，有一些伦理的问题是在你专业当中你要注意到的，这不是你的饭碗的问题，也不是你升迁的问题，这是你跟整个社会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专业人员，你必须考虑到你有社会责任的。你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那么还有从这个电脑这个软体方面来讲，也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如果你的公司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公司要你去偷别人的软体用，你可不可以用啊？这不是你个人哦，我不答应用，那我饭碗就没有了。但问题是，这个整个智慧财产权这个概念，我们认为每个工程师你应该有，你应该有这样的概念，同时你愿意坚持这个伦理道德的正确，然后你这个社会才能够有进步嘛。不然，反正老板要我做什么，要我偷就偷，抢就抢，那老板要你做游击队，你就去做游击队啊。怎么不能这样做嘛？所以这些叫做职业伦理。那当然工程部门在那个兴旺爱社的工程部门，我们有工程伦理。那么有一个生物组，他们也在医学院啊，很多学院教生物伦理。生物伦理里面包括我们曾经讲过的，像这些生物医药技术的问题，怎么样是可以用的，怎么样是不能用的，然后堕胎问题什么问题啊，也透过这样的教导。很多大学开始有叫通识课程，就是说你工学院、理工学院的人也要学一点这个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很多基督徒联合起来，透过教育的管道开始在教这些东西。那所以大部分的大学只要有3-5位基督徒的老师愿意一起开，通常他们都有开这种课，所以在台湾是非常普及的一门课。但是谈到职业伦理哈，基本上我这边简单做个介绍。那在我们整个这一系列基督徒伦理课程当中，我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教过另外一个课程，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有 CD 了，那个题目叫做信仰与工作，那个里面有12课，其中大概有6-7课就是讲到不同情况下的职业伦理。所以如果你想对这方面有多一步的了解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那个 CD， 有12课。那里面就有提到说，你的工作可能跟，就是说你的职业本身的公司的利益跟社会利益如果有冲突，你怎么办？就说这件事情做了，公司会赚钱了，可是社会会受害，那你怎么办？啊，这种也是伦理冲突。也有的是工作环境中，你跟你的同事之间有冲突，会有冲突。那么你要怎么去所谓啊？不是只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有时候是一些冲突，就是牵扯到一个道德问题的话，你怎么办？啊，现在那些在那个工作与伦理课程里面会讲的涵盖的比较更广一点。当然，那个课程也包含说在工作环境中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那个里面不是谈伦理问题而已，大概1/2到2/3讲伦理问题，另外1/2是谈到传福音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工作观的问题啊。怎么样在工作环境里面追求卓越，但是又不会影响到你的信仰，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所以在那个课程里面有1/2左右谈到伦理，有1/2不是伦理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课程我主要是谈到一些职业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那在工商界来讲，职业伦理本身都是一个我们叫做英文叫 dilemma， 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顾此失彼，就是你要顾到这个，有时就要损失这个。那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一个伦理的抉择，都有这种两难的抉择。 所以有的时候你是要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对公司来讲经济效益业绩，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社会效益的问题。好像说你一个中医产品你卖100块，公司大赚钱，对公司有利润，可是这个东西要100块，那好，社会利益是什么意思？我得花100块买这个。那如果有一些是奢侈品或者不是必要品，那没事儿。如果一种非药不可的东西，譬如说医药，有一种药你没这个药你非死不可，好，要买。那药厂来讲当然卖越贵越好嘛，不然花那么多钱做研究，这个金鸡母不靠多赚一点钱，所以这个药硬要卖它100块。可是有些人付不起100块，那怎么办？所以这有一个公司个别的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是矛盾的。对社会效益来讲，还要卖便宜，越便宜越好，造福所有的病人。可是那么便宜，公司都没利润。那么你作为一个公司的经理人，你可能是高级主管，你可以决定某种的药价多少的时候，你怎么决定？这个叫做工商伦理里面的矛盾困境的意思在这里。如果说好，为了大家都卖得很便宜，甚至不要钱送给你了，那公司没有赚钱，那我怎么会做下一个研究呢？我怎么会发展出下一种的新药呢？所以你总要有点利润，一个刺激他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嘛。所以你也不能说哦，应该要有良心，所以药就卖得很便宜，或者几乎不要钱送给人家。那你现在艾滋病很多，对不对？那艾滋病最多的在哪里？非洲，全世界80%的艾滋病在非洲，那他们都很穷。美国现在艾滋病呢，基本上有各种方法可以治疗，最有名的是一个中国人叫何大一发明的，叫做那个鸡尾酒式的。所以鸡尾酒式就是说，另外一种说法就有点像木复方式的药养，好几种药叠在一起，然后可以拖延你这个发病的时间。因为你艾滋病的话，从有 HIV 带源到病症出来，这中间短的话2-3年，长的话可以到10年都不发病的。所以 HIV 检验你带菌带这个艾滋病的东西，可是不发病的。那个鸡尾酒式的治疗就可以拖很久，有些人15年都没有发病，可是很贵的。非洲人没有人养的付得起这种什么这种鸡尾酒式的治疗法啊。那好，所以穷国家就在骂美国啊，就是你们这么贵啊，什么这简直是要钱不要命啊，什么东西。那好，药厂怎么办？所以他要给你什么药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伦理问题，这样的问题会层出不穷的。那当然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社会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社会的问题，等于是另外一个。这边是职业伦理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担任的职务有可能你是可以决定一些像药的价钱的问题，你站在这个地位上的话你怎么决定？但是两难就在这里，你站在你的职业，站在你的公司的地位上，你当然会追求某种合理的或者是越高利润越好。可是另外一方面你有一个社会责任，你不要忘掉。那这方面呢，你可能要越低越好，那高与低到底怎么平衡？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问题。那这是药厂来讲药价。那我说做一个工程师，如果设计一个工厂，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制造一个产品，价钱可以很便宜，可是会产生一种污染，这个污染是无从解决的。就这种毒的物质是照目前所知没有办法克服的，可这个制造的技术很便宜。那另外一种呢，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产品的价格可能增加30%，因为这个成本增加了，污染问题容易解决。那好了，一竞争就是别人的东西卖5块，你的成本就4.5块，那你怎么办？所以当然有些人想用方法去做成3块钱给做出来，可是3块钱做的时候它产生一种污染，那种污染物质目前是无药可救的，你做不做？那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我们学化工常常有很多制程上的问题。30年前在印度发生一件事情，就后来使得全世界也是美国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破产。那印度有个工厂，它做一个产品，那产品里面中间有一种原料或者是中间产品呢，是一个非常毒的东西，那个毒性呢相当于接近于，虽然没到那个程度，但是相当接近的一种叫做我们有时候燃烧垃圾产生那种 dioxin 这个东西是目前最毒的毒性之物之一。那个 制造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类似那种毒性的东西。就在印度有一个工厂，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它一个储存槽的一个安全阀太老旧了，就破裂，就半夜中泄出来，整个村子的人将近一万人几乎全死了，而且睡梦中死掉，因为那个毒性很强。然后一出来的时候谁都来不及跑，然后在黑夜里就是跑，你不知道跑哪里去，而且那种是空气中这样一散过来，好像一个毒云一样，这样一照下来你没有一个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牛羊、所有的鸡鸭，全村都这样死掉了。然后一告起来赔偿，国际赔偿的话，告到最后那个 Union Carbide 是美国很大的化学公司倒闭。其实倒闭的方法是说，我宣布破产以后呢，我就不负赔偿责任，所以不是不赔偿，赔偿一点点。那像这种事情，那其实我就说，做那个产品用某种方法会有这种毒性的物质，虽然你用什么东西把它保护起来等等，但是有的时候是变成这样百密一疏的。你只要用这种方法，一定有这种毒性物质，你怎么盖你怎么遮只能避免，但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一出来就是要死了。那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呢，那制造过程就会贵一点。那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工程设计师，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要考虑了，我是要成本贵一点，可能竞争上比较吃亏，可是至少因为你必须考虑到没有一件事情是十全十美的，你不可能制造过程中一点都不泄漏，你这个储槽做一点都不会破，你现在不会破，二十年后会不会破，只要任何一天它只要一破一漏，你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那这是要考虑的，这叫做职业伦理啊。那这是为什么今天核能发电的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论，不怕万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就是哪一天核能发电出了问题怎么办啊？但是问题也在这里了，核能发电问题，我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我们在争论这种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过分的简化问题，不管你是赞成哪一边的，你会把另外一边我们叫做妖魔化，说哎呀那个方法是怎样怎样怎样，哇这个方法好像万无一失，其实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啊。英文说的对，像这种情形有的时候你是选择一个 the best evil 最好的魔鬼，魔鬼还有好的吗？还有大鬼小鬼吗？但是说都会产生问题，你只是选择哪一种。所以因此我说伦理问题的特质，我现在一点点来讲，然后举一些例子给你听，你就知道这是很复杂的，但是有时候会变成非常政治化的问题。那台湾最政治化的问题之一就是核能发电厂。那我有几个好朋友也是基督徒，是站在坚决反对核能发电的这一边啊。那我有一些好朋友也是基督徒，站在赞成核能发电的这一边。那以我学化工来讲，我非常知道这个有很多种选择，那其实每一种选择里面都有一些潜在的问题，都有经济的因素、污染等等都有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舆论是好像很简化的说，这么明显的坏的东西为什么要做。我就说当你这样说就表示你很无知，这个不是那么明显那么简单的，很复杂的，都是很难的。第一个，这个专业伦理有深远的影响，就是说它影响有时候不是今天，有时候是很久以后的。像核能发电是很敏感，就在于说它除了核能发电厂可能出意外事故以外，核能发电最大的问题是它有一定有废料，不但是燃料有废料，我的工人去这个里面穿着防护装戴着手套去做很多事情，我出来以后当然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防护套的衣服什么东西就丢掉不会再用，因为有放射线的嘛。那你脱掉那个防护衣就叫做废料，你脱掉那个手套就是废料，它本身有放射线，你不能暴露在空气中，不能把这东西放哪里去。它还不是核能废料，不是那个燃料棒哦，就是这个手套的衣服，这种叫做低污染的、低放射性的，可是会很多的，因为你每一天要去操作修理总是有啊，对不对？那这个核能废料怎么办？那所以低放射性就是放射性量很弱，但是它的我们化学上称它叫做半衰期，它的物质呢，从有放射性会对人体有害的这种放射性物质，它有一个半衰期，就是说它要多久慢慢慢慢这个量减到一个很低很低对人无害， 半衰期就是说要多久它会减低到一半，叫半衰期。有的放射性物质半衰期5000年，你放在空气中5000年以后剩一半，再5000年剩四分之一，那有多少个5000年让它这样子呢？所以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行。所以那在5000年之内都是有害的，那你放哪里去？放哪都好，不要放在我家后院。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呢，有的国家穷啊，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少数几个地方愿意收的，放到哪里去？新疆查理木盆地。但再过几年我说中国也不收了，我干嘛？那就是啊。所以台湾的核能废料没地方放啊，以前放哪里？台湾旁边有一个漂亮的兰屿，很漂亮的岛，那是原住民住的地方，风光明媚。这个风光绝对不下于什么巴哈马这种什么加勒比海这种地方的，可是那边都是那种原住民啊，穿着三角裤啊打鱼的嘛，所以以前就把这些废料储存起来，就放在那个岛里挖个山洞。现在说你干嘛放到我家呢？对啊，你为什么你的废料放到他家？那放谁家？谁都说不要放我家，那全台湾就那么大，放到哪里去？所以要放到台湾以外，所以各种方法偷偷摸摸运这种之类的。那前几年大陆是有说，当然为了统战，放我家好了，我放到新疆去，要不要？台湾就考虑半天，这会变桶呢还是变毒呢？其实废料如果桶的话是蛮好的哈，对不对？这个可以桶的话就过去，可是有时候想了半天，而且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的，干嘛台湾废料放到我这儿？那问题在这里，废料一定有，而且是有放射性或者毒性，都很敏感，就是谁都不要放到我家后面。哎，可是核电厂是要的，问题在这里。但影响就是说，这个核能废料可能在现在没事儿，50年没事儿，但是500年以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深远的意思在这里，核能发电厂啊，它那个发电厂那个核能的那个热那个反应炉的地方，它有很厚很厚的水泥盖起来，就怕它万一泄漏、万一爆炸这样。那个每个核能发电厂总有一个寿命，就是说你可以用个50年好了，100年。那以后怎么办？以后比如说这个工厂不能用了，我另外盖一个。那旧的这核能发电厂那个水泥盖的里面都是当时有核能发电，所以都有核子污染，就当成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就摆在那儿，不能拆的。你把水泥一打开，那放射又出来了，不能拆不能埋，那你干嘛？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的，现在开罗郊区很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圆圆的核能发电厂是摆在那，那个钢骨水泥可以放500年都不会坏的。那到底要怎么办呢？所以深远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很久很久很久也会还在那里，啊，一个决定就可能那个。那听起来核能发电不能做喽？可是你要知道，全世界发电最便宜的是核能发电。第二个，才前几个礼拜刚刚签了一个约。叫做京都协定 Kyoto。 京都协定在讲什么？就是说哈，我们燃料烧太多，那燃料烧太多，不然为了发电，为了石油化学，所以任何的煤任何的油一定是碳氢化合物，不碳就氢。煤跟油的差别是碳跟氢的比例不同而已，大部分的油碳跟氢的比例几乎是接近1:2，一个碳两个氢，或者1:1.8、1:1.7。煤呢，碳跟氢几乎是1:1，碳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你一烧碳就变成二氧化碳，水就变氢，就变成 H2O 水。所以你任何的煤也好，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三种东西都叫做石化燃料，一定烧出水和二氧化碳。水和二氧化碳都会造成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就是说，这种气体在大气层中会影响太阳光照射地球的时候，一定经过20公里后的大气层。那水和二氧化碳会让有这个热有分散作用。如果这个东西越多，分散作用的话，就是北极、南极会温度比较上升。唯一好处是赤道比较不那么热，赤道降个2度，北极升个2度。 北极一升两度，那个北极的那个大冰块就化了一大堆了，化了一大堆，地中海有几个岛就不见了。因为有些岛啊，整个岛最高海拔1公尺，就是说地中海有些岛啊，它全部最高的土地只离海平面高一公尺，那那些冰块一化掉以后，全世界的海洋就往上升2-3公尺，那有些岛就没有了，就温室效应造成。那另外的天气，最近的天气很多人都怪来怪去，到底怪谁啊？什么欧那个那尼欧什么那个什么，这些现象都是跟温室效应有关的。所以京都协谈就是在谈说，好，从此以后我们现在要回到过去，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燃烧油煤和天然气的总量，要从2005年退回到1993年。那你叫经济进步12年以来，经济越发达，一定烧更多的煤嘛，发更多电嘛，要回到过去。美国就不签了，美国说回到过去，那我经济就损失了。第二个理由，限制140个国家，中国除外。中国不要回到1993，中国说1993我多落后啊，所以当时的京都协谈是，中国不需要回到1993，印度不需要，俄国有没有？俄国忘掉了。总而言之，有些叫做开发中的国家，他说你要回算过去的话，有些国家觉得不公平啊，是没有错。中国是差不多2000年前后这个大力发展的嘛，所以1993年的发电量跟现在12年后的发电量，现在可能是之前的3倍或几倍哎。那比方说那个油跟煤跟天然气烧的是好几倍，回到过去，那中国很多工业就别搞了嘛。所以中国当然不行，所以当时也是同意说这样。那美国就说，你看看中国烧煤烧那么多，他可以不受约束回到1993，我美国要回到1993，他不回我也不回，就为什么美国不签？那你说有没有道理？也不能说绝对没道理。他说以人口，中国跟印度最大；以烧煤量来讲，中国烧煤跟烧油的量是比美国不会少的，因为美国很多核能发电，中国核能发电现在开始造，所以真正纯粹烧煤全世界第一的是中国。但中国不受京都协谈的限制，所以美国说开玩笑我不签。所以你要说他不签有他一个道理，虽然你从别的角度来说，那你不签他搞什么？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烧的国之一，美国是其中一个，美国不签，俄国原来也不签，俄国最近签了啊，有没有什么交换条件我就搞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你不用核能发电，你就只能烧煤烧油。那现在好了，京都协谈一卡，一个金钟罩一卡住，好了，煤也不能烧了，油也不能烧，天然气也不能烧，核能发电也不能搞，那您还能搞工业吗？你家里还要开冷气吗？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哎呀，核能污染，不是核能不行，那好了，京都协谈一下来，烧煤也不行，烧油也不行，可是我冷气要开的，那你好了，电没有，你冷气怎么开啊？就谈何容易。所以我说都是魔鬼嘛，烧煤嘛，烧油嘛，就产生温室效应二氧化碳，你烧核能呢又留下一堆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可是反核能的人就一副觉得，就是说你何必要用核能呢？你烧煤嘛，或者烧很天干净的天然气，天然气是最干净没有错，你烧煤，煤里面有硫磺，所以烧出硫酸出来，有可能高温会产生氮，氮会变成硝酸煤灰，煤很脏，天然气很干净，对。但一个问题在这里，天然气怎么运呢？你可以从印尼油井这边送天然气来，然后在台湾就到海港储存起来。那电厂放哪里啊？电厂不能放海边吧？好，那天然气就从海港送到电厂，管子不要经过我家。又来了，天然气管那跟炸弹一样，天然气如果一泄漏会不会炸？会，所以别经过我家。那好了，从海港到电厂，这个天然气怎么送过去？所到之处都是一个危险地区。那台湾人口那么密集，哪有一块地是没有人的？你只有到撒哈拉沙漠呼呼呼过去，你炸了以后，你烧也不会烧不死人的，除了连牛羊都没有。可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 不可能你的天然气管中间不经过人住的地方吧，那又是一个危险啊。你说现在不会爆，刚盖好，十年以后呢？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哪有一个管子不漏的？那天然气一漏，啪一点火，那就跟炸弹一样哦。那个管子可能也是四五米宽的哦。哇，可能天然气量之大，不能哪够送啊？那个烧起来，何况再加一个京都血潭一下来，好了，温室效应。所以，你走哪儿都很难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